感谢主赐给我们丰富的话语，盼望在这一堂非常的重要，我们等候在主的面前，让主向我们来说话。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渴慕你，我们求主在我们的里面来启示你自己。你是我们的至宝，主啊，叫我们愿意放下一切。主，我们看见了主，你就在从里面吸引我们，叫我们一生向着标杆来直跑。主，我们把这堂聚会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你向我们说话，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将时间交给弟兄。
那个这堂课的 Worship Team， 谢谢你们的牺牲啊！应该本来你们可以上来的，结果没有上来。因为时间实在很有限，我明天一大早的飞机赶回去，因为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的信息，所以我飞机9:45才会到圣何塞机场。我们教会9:30开始聚会啊，所以我就必须今天要赶一点把这四堂课都讲完。但是我觉得基督的丰富我话讲得很快，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反复的听。同样的信息我也讲了很多次，可是我自己觉得我每一次讲的时候都在对我自己讲，因为我有太多太多的未得之地啊。那个从年轻就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有多久，因为年轻的时候曾经被宣判过只剩下一两年的啊，这个主怜悯我，让我多活了这么多年。我40岁进中国，40岁之前就去了，我只是说我40岁出头在中国，他们碰到我都叫我老弟兄啊，我就只好跟他们解释，我说我不老，只是看起来老啊，因为开刀开的太多了。后来会后一个弟兄就来安慰我，他说余弟兄你不要理他们，你一点都不老，顶多60好几，对不对？我就看着他，我那时候才刚刚41岁还是42岁，他说我顶多60好几。中国人讲顶多60好几这是口下留情，因为他认为你70岁，然后说你顶多60好几。所以我后来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你不会安慰不要随便去安慰人。结果我几年前，我现在不要告诉你们几年前了，我到泰国去，就过2个礼拜要60岁生日了这一个宣教大会，我在机场等人接我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教授看到我，哦，于老师很高兴，只在网络上看到你，现在终于看到你了，精神蛮好的，现在70几了。所以神常常提醒我哈，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我们真的要好好加油。我真的是从小在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家庭长大，也在这样子的一个有属灵产业的背景里面长大，但是我真的必须承认很多的道理按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一定要很真实很认真的去发现我们里面伟大的基督这么伟大的基督他跟我们有这么联合的关系，真实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来经历他。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宝贝放在瓦器里，你看它带给我们的生活几乎是全面性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十字架是损失，是代价，是受苦是委屈，是伤害，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把基督给我们。那我3个月前到香港去，我们有一个培训香伯母培训今年是特别针对我们的同工助教们。那天大会结束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起来做见证那其中有一个姊妹做见证很可爱，她说她前年就是2018年香伯母培训师生会结束的时候，她就对她的先生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今年要死给你看。地上的人都要赶快报警了哈，以为他要自杀了，对不对？但我们基督徒都听得懂这句话。他说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今年要死给你看。那么隔了一年以后他回来，他就做见证，他说在这一年里面我就发现，当我真正转向基督真的让耶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哎呀，我就发现我真的可以经历耶稣那种脾气或是我的忍耐，我里面的喜乐里面的安息都是我从前没有的。他原来就是跟先生斗哈争不服，或是彼此这个孤立很多很多夫妻的矛盾在他们身上都有。他说那一年完全不一样。 他说我的先生后来跟我讲了两句话，是他这一辈子我结婚十几年来他从来没讲过的。他说我先生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好喜欢跟你在一起。然后另外一句话，他说每次现在跟你在一起我都说不出来的舒服跟快乐。他说我先生从来没跟我讲过这两句话，他讲的眼睛都是眼泪。弟兄姊妹，不要再争了，不要再去争了一口气，要认识基督，要认识伟大的基督，要认识他的生命，要认识他所留给我们的道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有一年我在香港讲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他们我们培灵会下午讲夫妻讲座，我说夫妻婚姻的秘诀，我说原谅我说四个字，叫同归于尽。听得懂哈？只有基督徒会笑。两个都肯死的时候，这个家最幸福。两个人都肯放下自己，都肯舍己，都肯在基督里接受十架的工作，这个家最幸福。两个人中间只要有一个人肯死，这个家就有救。这个家就有救。两个都不肯死，他们就继续受苦。这个婚姻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享受，这个婚姻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成长，这个婚姻对他们来说幸福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叫我们过这样子的生活。基督徒啊，我们起来做见证，有了耶稣就是不一样。从前我是瞎眼的，今天我可以看见。你问我那么多神学真理，你问我那么多东西我不知道，然而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眼瞎，现在可以看见。我从前痛苦，我现在可以享受。我从前没有出路，我现在走的每一步路都充满了把握。这是基督给我们的，好不好呀？我们都一起在主的面前加油哈！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场地我第六次来了，他们吃饭可能要很准时，所以我就只好尽快的讲。现在很多人听到都只能听半小时哈，现在北美最流行的主日讲道就是半小时啊。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到我那里去，他跟我讲，他说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那个时间快到的时候他们都在看表，然后我一过了时间他们就拿表给我看了。他说哇，现在的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就安慰他，我说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到一个地方去讲道，他就恐惧战惊地问大会主席我可以讲多久，那个主席跟他说你爱讲多久就多久。他说他好高兴啊，他说没有想到主席加了一句话，不过到了九点钟大家都会走了。所以十二点钟你们要留下来的留下来，去吃饭的去吃饭，好不好？我们请看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一直读到十六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那我要先解释一下十六节的翻译，中文的翻译不尽理想啊。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好像说前面讲的这么高的东西跟我无关啊，因为我还这么小，所以跟我无关。你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照着你的地步行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 啊，特别我在你们的讲义上也放了哈 ，King James 里面讲到，他说 Let us walk, walk by the same rule, let us mind the same thing。就是说，不管你今天到了什么地步，你都要照着同样的原则来过生活。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要得着耶稣基督。就是不管你今天刚信主也好，信主了50年也好，我们都还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好不好？所以今天的信息，这句话的信息，针对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啊。好，前面我们讲到基督是生命，而基督把他的脚中留给我们，而让我们在跟随基督走十架道路的时候，哎呀，我们会去发现这个生命在我里面是真实的，发现这个宝贝在我里面，他的能力是真实的，他带领我去面对所有我从前不可能面对的环境，而且在我的生命中带来了这么大的改变，让我可以越来越像耶稣，而且在我周围的人也让我带来了这么多的祝福，因为他们从我身上得着了基督。弟兄姊妹，所以整个的人生都是集中在基督的身上。其实不光我们个人是这样啊，明天我回去，因为我们今年讲Christ Alone，我特别要再回到哥罗西书第一章，整个万有他在万有之先，万有是为他造的，是借他造的，太伟大的基督，整个宇宙神要让他的儿子充满万有，而我们居然跟这位伟大的主是生命里的关系，是每一天的关系，每一个 moment 的关系。所以当保罗在这里看见这个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力量，有一个东西抓住他。所以为什么我第一天晚上就问弟兄姊妹，你到底有没有一个人生的 mission statement， 有没有一个标杆意向这么清楚，他不是只是说说谈谈的，而是当你想到他，你这里面好像喷派一样，你又觉得那是我活着的目的，那是我的价值，甚至你后来你不需要去讲到他，想到他，你整个生活就是被这件事情来控制，这个叫做意象。意象就是神把他的整个的心意向我们开启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光吸引我们，它是控制我们的，它影响我们所有的决定，它影响我们所有的态度，它影响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它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保罗看到这个的时候，因为时间关系，我提两个最重要的点哈。那第一个，他在这里看见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所以他做了一个最智慧的抉择。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他宁可丢弃万事，甚至把万事看如粪土。”两个很关键的事哈，一个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如果不是为着基督，世界可爱得很，哪里会像粪土？你觉得世界可不可爱？不要那么属灵嘛，世界真的很可爱。你喜欢开那个烂，开车就抛锚的车，还是你喜欢开 Lexus Benz？ 你喜欢住在一个很烂的房间，连水都没有啊？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跟一个台湾出来的一个军人，我们两个租了一个很便宜的房子，一个月房租150块，常常洗澡到一半，楼下一开水我们就没水了。冬天冻得要死，没水，一滴细细的，而且是冰水啊，那样子的房间。然后我那天坐在那边读经，突然看见脚前有东西动啊，两只老鼠跑过去啊。那你住这样子的房子，跟你住在一个安干净净的一个或者很舒服的房子里面，谁都喜欢住好房子。为什么孩子们每一年每过一两年要 iPhone 1 iPhone 2， 现在到 iPhone 哪里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一直换？难道还不够吗？如果这些都是粪土的话，怎么可能？对不对？你会天天手上抓了一盆粪土，天天滑来滑去的，随身带着粪土啊，对不对？姊妹还把粪土抹在脸上，而且还要进口的粪土，不可能嘛。我们到中国去那种粪土的地方，哎呀，我又是跟家珍在山东南下那南边，那个厕所是在猪圈里面的，所有人都到那里去，那真的很难过。所以我晚上6点以后滴水不沾，因为怕半夜上厕所滑下去了。啊，你每次去上厕所，一群猪等在你后面，那真的感觉就是很不舒服哈。所以你就巴不得不去。 那如果看电视也是粪土，谁会在粪土里面一待待三个小时呢？所以你就晓得我们今天离保罗所说的境界差远了。那为什么会差远了呢？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还没有显得这么宝贵。如果不是为着基督的缘故的话，世界真的也是很可爱的。我不是说要去放纵享受最终之乐，而是世界的确有很多很好的东西。而我们怎么能够像保罗到了后面，他知道怎么样知道处丰富处贫穷，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东西，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不能夺去的宝贝。我外面再好也是瓦器，里面是宝贝。我得到了再伟大的尊荣，跟基督，我得到的基督是没得比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He is my life, He is my Lord。 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荣耀。所以在保罗的里面，他做了一个最智慧的抉择。我们天天都在做抉择，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都在做抉择。你们今天会选择在年初不在家睡觉，不跟家人出去吃饭，跑来这里参加聚会，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的抉择。孩子惹你烦的时候，你选择发脾气，还是选择很有耐心的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让他认识自己为什么你要管教他。就怎么我们每天都在抉择。所以英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 destiny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but a matter of choice。 就是你整个，这是外邦人说的，你整个人生的命运是由你的抉择来决定的，不是由运气来决定的啊！你看连外邦人都这么讲，在我们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运气这个字，都是我们从拣选里面出来的。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今天这个我们每一个的决定其实都是种。所以如果你对你今天的处境很不满意，不管家庭，不管职业，不管什么，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从前怎么种，所以今天已经在收了。虽然不见得 100% 都是这样，有些的确是别人给的，但是有很多的今天我们在收的东西是我们从前这么种。但是请大家也不要灰心，你今天怎么种也决定了你将来要怎么收。所以我们今天永远都是在主的面前可以做对的抉择。所以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抉择，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所以有一次我们那个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哈，侍奉耶稣真有快乐，侍奉耶稣真有快乐。那唱完的时候我就问弟兄姊妹，我是觉得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请举手。那我们那天祷告会那几十个人全部都举手了，侍奉耶稣的真有快乐。我说，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哈，觉得侍奉真有快乐的请举手。这两个有没有不一样？我问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举手，100%举手。我问说侍奉真有快乐的举手，30%。一下子很多人举不起来了。我再问一次，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举手，全部都举手。弟兄姊妹，是谁把这个等号给拿掉的？本来侍奉就是应该侍奉耶稣，对不对？保罗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主耶稣教导我们，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直接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不是为主做，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所有的侍奉应该跟耶稣是发生关系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把基督是中心，基督是一切，从我们的生活侍奉追求甚至灵修里面拔掉了。所以我们会读经，会有灵修，会成根，关上圣经以后，我是我，他是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仇敌的诡计，一直要把我们跟基督该有的关系把它分开来。明明侍奉耶稣，明明在神家侍奉，所有的事都应该是侍奉耶稣。 但是我们不知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我们就在做事了啊。那特别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几乎都被榨光了，那 burn out 累得不得了啊，是因为每一个部门都来找他，只要来一个人一信耶稣，哇，这个人很渴慕很愿意服侍，几乎所有部门都说你可不可以来当招待主，你可不可以当饭食主，你可不可以来接待客人，你可不可以去接飞机，没有多久人家吓跑了。因为生命还没建立起来，跟基督的关系还没连上，结果一大堆的事情都来到他的身上，他就垮掉了。那只好那些信主久的，尤其教会的传道人，就累得要死了。因为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 event driven， 而不是一种 constantly 的 abiding 连于基督。所以我们到中国东北去的时候，1996年第一次去，我第一次去到东北，跟他们讲说，我们早晨亲近神，等候神，先不急着求，先把眼目来转向耶稣，来爱主，来敞开心，来建造主的荣脸。他们说哪里有时间这样跪在那里，他说这么多福音工作要做，这么多人要看望，这么多事情要做，他说哪里有空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就照着圣经一点一点讲，一点一点讲，等到我们讲到第六天要走的时候，好多弟兄姊妹跟主认罪悔改，说把最重要的耶稣从生活侍奉中搞掉了。如果基督 is not the center of our life，如果基督不是我整个人生的中心的话，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混乱，家庭关系、职场关系、经济关系、个人生活，你自己的健康，其实很多东西都要出问题。他说，保罗说，大卫说，当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心就不会动摇了，这个稳得不得了。他说，我心，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所以弟兄姊妹，任何别的东西进来替代了主，我们的愁苦都会加增。就连最好的事情，你说我在带孩子，帮他补习，带他上课，带他背单词，送他去学这个去学那个，这是我爸爸的责任。我跟你说，如果基督不在其中，到最后你会发现虚空的虚空，孩子也没被带到主的面前，你自己到最后发现孩子长大了，跟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你只在乎他的学术，你根本不在乎他内心的挣扎，他里面的需要。我们已经不知道碰到过多少青少年的问题从这里出来，父母在乎的就是读书读书读书，考试考试考试，别的都不要做。我碰到那么多中国大陆出来的年轻孩子，在硅谷都是 IT 的 engineer， 他们说年轻以来父母亲教我们不用做家事，专心读书。我希望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培养孩子跟主的关系，培养孩子健全的性格，帮他培养一些良好的习惯，培养他怎么样子有健康的人际关系，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带他们，把整个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够离开基督的。所以不要让我们的生活 compartmentalize， 职场是职场，家庭是家庭，教会是教会，然后去上亲子的课，怎么带孩子，就像夫妻的课，怎么让夫妻，这些东西我再说，我没有否定他哈，他帮助我们深入一点的，更细节，更具体的一点了解。可是如果我们离开了主轴，离开了跟基督是一切，基督是中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到最后，你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你会觉得为什么孩子会变成这个样子？明明我付出是这样，为什么他会这样？明明我的心是这样，为什么他会体会成那样？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能够了解我们的用心？弟兄姊妹，因为在你的生活中，我们真的太缺少一起在主的面前把主摆对位置。这是我的后悔。我如果再重新开始，我不是说我孩子不好，他们都在跟我们住在一起，也在教会有侍奉，我就巴不得我能够更在乎他们属灵的需要。这是我们真正的爱他们，所以我们需要一起来哈。所以当基督真的是把基督当作是至宝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事情，我们的优先顺序就很自然出来了。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做拣选的时候，我们另外一面，我们都在付出代价。我们在这里做拣选的时候，它不光决定了我们将来的结局，我人生的价值， 而且所有的拣选背后都是有代价的，因为你拣选了这个，你就要放掉另外一个，对不对？你要拣选在婚姻以外有一个不该有的感情，你要付上极重的代价，因为你拆毁了你的家，你伤了你最深的人。我们每一个东西背后其实都是有代价的。所以在我们硅谷那里，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com 泡沫化以前，那么多公司 startup 的公司，哎呀，很多人昼夜卖命啊！我那时候一个越南同事，早晚卖命，他妈妈就在医院病危了，公司逼着他，他带着睡袋公司的这个办公桌旁边，半夜跑去医院看看他妈妈再回来，就是在那里拼啊拼啊，所有人都在那里拼，要把我们所有的精神力量放在这个世界，但是可以一夜之间泡沫化，股票原来一股300多块的变成20多cent 啊，所有的东西一下之间都可以掉的。但是那种永恒不掉的，能够带进去见主的，这是我们今天最在乎的哈。所以我以前这个讲过一个小孩子把那个手伸到这个古董花瓶里面去啊，结果爸爸妈妈拉不出来以后就必须打碎它哈。不仅价值连城，而且是传了好几代的传家之宝啊，很有纪念价值的。等到这个小孩手拉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拳头是握着的。那父母亲把它拨开来以后，发现是一枚小硬币在里面。他为了抓这个东西，为了玩一玩掉下去，抓了以后不肯放，然后把一个传家之宝给打破了。你可能这么一破，就是一栋豪宅也破了。啊，或是你从现在开始到老的养老金全部不见了，就为了这一个5分钱1毛钱，你会说，哎呀，这个小孩子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嘛，他不懂，他真的就是不懂，他真的就是不懂，因为将来真的要后悔的还不是他爸妈，应该是他，因为这个花瓶要传给他的。那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抓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其实打碎了很多更贵重的东西。我选择到 startup 的公司去，没有空读经，没有空聚会，所有的服事都辞掉，夫妻的关系也不正常，跟孩子都见不了面，这是我们的选择。你在选择这个的时候，你背后付的代价太大了。我们那里有好多的年轻人，年纪轻轻的长绝症，长年纪轻轻的突然走掉，压力太大了。我自己的同事都走了好几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追求追求追求往前往前往前的时候，我们都在付代价。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早上起来要灵修，要灵修是教会的要求啊，要灵修要灵修是让我成为一个被别人夸奖的基督徒啊，要灵修要灵修因为我在教会要带查经，我要讲道。弟兄姊妹，把这些东西都丢掉，我所有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要耶稣，就这么简单。我为了要得到耶稣，我拣选基督，以得到基督为至宝。我才不在乎你们知道我圣经读几遍，我才不在乎你们夸不夸奖我，我在乎的是我得到了基督没有，我经历了基督没有，因为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所以罗马书8章28节我们都很熟，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底下就讲到，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要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那我知道这段经文我们这样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很复杂了哈。其实这一节圣经是圣经的核心真理，把神永远的旨意在我们个人身上讲得这么清楚的。万事互相效力，为了叫我们能够更像耶稣，把它简化来说就是这样。所有万事互相效力， 为了让我们在这些环境的里面，我们来经历所得着的基督，来认识所信的基督，而让我们的生命在这里长大，得着他，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他来。招来的称他为义，所称为义的要叫他们得荣耀。只有神自己是荣耀，只有神自己的生命是荣耀，只有神自己的作为是荣耀。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跟基督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跟荣耀发生的关系。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我们更像耶稣。哎，你们怎么没有反应哈？那个我蒙召出来的时候，我91年蒙召哈，92年出来。我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很可爱，他跟我讲，他说：“于弟兄，你怎么敢在矽谷里面出来服侍主？”我说：“那主呼召我怎么办？”他说：“在矽谷服侍，你非有两把刷子不可。”我说：“我一把刷子都没有。”他说：“在矽谷太难服侍，这里都是大脑袋啊，人这么聪明。”他说：“你要怎么服侍？”我说：“我真的一把刷子都没有。”那我很稀奇的，我在香港讲到这个例子的时候，他们全部听不懂。我说：“两把刷子你们没听过啊？”他们没听过啊。那我说：“你们广东人是讲什么？”他说：“两把刀斧还是什么？”啊，是广东人到底是比较勇猛哈。两把刷子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有点本事，你才能够在硅谷服侍，在矽谷服侍。我说我没有，我一把刷子都没有。那么我在那里服侍的从你看92年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好28年了。去年我就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我说我觉得在矽谷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啊，不要说我们服侍的人，就连弟兄姊妹们，我说我们都需要这两把刷子啊。我说第一把刷子，就是记得万事互相效力，为了叫我们像耶稣。我说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看见的话，没有这样一个开启的话，在你的路上会很辛苦的。你天天都在应付你的环境，你天天都在应付挑战、压力、增进、攀比，还有各式各样的试探，还有自己里面的软弱。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见神调度万有万事，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随便临到我们，对不对？都是神量了又量啊，是按着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才临到我们身上。那么当这些旨意被打发出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就是凭着自己去反应，没有跟基督发生关系，我们就浪费了这个环境，我们就浪费它。所有的环境都是为了造就我们，所有的环境都是叫我们可以来得着基督，而让我们能够更像基督。我为什么要得到基督？就是让我生命长大嘛，满有神儿子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conform our life into the image of the Son of God， 要不然我们跟神的儿子像。所以这个东西如果在我们里面是真的话，难怪保罗会这么积极，因为他是拿一个败坏的生命，一个罪魁的生命，在神眼中是神根本完全不要受咒诅的肉体，来跟基督交换。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属灵伟人得力秘诀》，他讲了十几个属灵伟人，就简单的介绍这个属灵伟人他得力的秘诀在哪里。那第一个讲到 Hudson Taylor 的时候，就用交换的生命做他的 title。因为戴德森得胜的秘诀就在于他看见葡萄树跟枝子，当他看见的时候，他就知道我用我的无用来换你的全能，我用我的这个人的败坏软弱来换耶稣的圣洁和荣耀，这是一个交换的生命。当我不再是我的时候，就是基督；当我放下自己的时候，我就活出基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开启哈。那这个开始让保罗看见了以后，他整个人生就不一样。所以我说基督徒绝对不应该活得不耐烦。一个真正看见主看见基督伟大的，他一定很积极的。不是我们不会软弱，不是我们没有被打倒的时候，保罗也说会被打倒。我很多时候都被主打倒。不能讲被主打倒，被环境打倒。被难处打倒，被自己打倒，自己的软弱，被失败，被罪恶打倒，我都经历过。 我说有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那时候特别是身体的病跟信心受到很多的考验，我说我连祷告都不想祷告了，我跪在那里跟主说，主，我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好了，真的是祷告不出来。但是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神在这些的环境里面，所有的环境神打发出来啊，有点像以赛亚书55章说到，雨水从天而降，必不突然返回，对不对？啊，这个他要滋润地土，使要吃的有粮，撒种的有种。他在这样，在神所打发出他出来的这一切的事上，要亨通啊。神打发一些话语，他的话出来都是要结果的，对吧？带来祝福的，是有目的的。同样的，我们的环境也是一样。神打发你今天在路上碰到这个人，骂了你一顿，你不要以为说我怎么这么倒霉。神容许它发生，在我身上要产生结果的，要产生祝福的，要叫我更像耶稣。神为什么让你今天来聚会，让你在这里借着弟兄姊妹的相交，借着听信息，借着唱诗，神要遇见你，神要得到我们，神要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戴上属灵的眼镜，有属灵的眼光。今年是2020年，你想到 2020 你会想到什么？Vision， 对不对？啊，我们台湾都是用 1.2，1.5。我从小到大眼睛都是 1.2， 过了40多岁以后就完了啊。来到美国，他们是叫 2020， 也是最好的视力啊。这个 Vision 健康，那我是希望今年2020，我们都有属灵的眼光啊，能够透过一切的人事物，看见背后属灵的意义和价值。当我们在这里服侍人的时候，能够有属灵的眼光。能够透过他讲的问题，看见他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带领教会，建造教会，我们也能够透过神儿女们的表现，看见神家真正的问题需要是什么。我们需要属灵的眼光。我前两天跟我们博训学生校长的劝勉，我就说我们不仅要求主把属灵的悟性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在做什么，神在说什么，也要把属灵的眼光给我们，看见神在做什么，能够透过人事物，透过所有问题的表面，看见问题的症结。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插出去讲哈，另外一个 2020 可能更有意义。在圣经里面哪里出现2020？所罗门圣殿的至圣所尺寸20轴20轴。所以我前两天年尾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我希望今年每一次你在写哪一年哪一年的时候写 2020， 对我们都是提醒，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看见是主，透过环境看见属灵的意义和价值。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在我的生活侍奉中看见至圣所，我们必须是 God Center， 整个万有的中心是这块地，整块地的中心是在应许之地，而整个应许之地的中心是在耶路撒冷，在锡安。诗篇87篇，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而整个圣殿的中心在于至圣所，而整个至圣所的中心在于约柜施恩座。在这里神向我们施恩，在这里神的律法在这里，神的话语在这里，在这里马拉在这里，神的供应生命的祝福在这里，亚伦发芽的杖在这里，基督复活的权柄在这里，见证在这里。哎呀，弟兄姊妹，希望我们看到2020我们整个不一样。所以罗马书8章我说到的第一把沙子，而第二把沙子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腓立比书1章20节，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这是我们的挑战。会吵架会发脾气没什么，谁都会。好，所以前两天我们同事发了一个话给我，他说，不知道发给同学，他说脾气会发出来是本能，脾气会压下，能压下去是本事，谁都会发脾气。那你有本事的话，你还可以把脾气压下来，但是这些都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基督的替代，那是真东西，那是真功夫，不是像那只自杀的老那只公鸡，老子不是好惹的 你死把周围的人都搞死了，这个不是神所要的。所以当我们真看见基督所有的环境都是为了叫我来经历基督，来得着基督，而第二件事情，所有的环境都是要在我身上借着这个环境来彰显基督，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这真的是我们的挑战，这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的。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不是有因行为的义，乃是有因信而有的义。他说我要效法基督的死，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啊，对不对？他也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学习经历啊，能够跟基督效法基督的受苦，效法他的死。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他要 conform to his death， 让我连于他的死，好让我可以有份于他的复活，让我能够生命的长进。所以有人说我们的遭遇环境有点像睡觉的床垫子，只能你在它上面，不能它在你上面，听得懂吗？你不相信的话，你今天回家钻到你的床垫底下睡一个晚上就好啊，看看你的感觉是什么。你钻在床垫子底下，你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你不自由，不舒服，不享受，不能休息。可是当你在床垫子上面的时候，多舒服啊！他为你效力，啊，他让我重新得力，他让我安息。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正确的去面对我们的遭遇跟环境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是不一样的。你不要以为我今天讲这些东西我身上没有难处，我们难处多的是，一大堆的挑战，身体上的、健康上的、教会上的，还有这个世代里面面对的挑战啊！我们中英文聚会怎么样子能够在主人面前不是一个屋檐下两个聚会啊？大家能够同心同行同工，在这里不是只是做事，大家能够一起成长。我们不光是同工，怎么样能够是同伴？哎呀，很多很多很多的挑战，你要去面对人的问题，你要去面对仇敌的攻击，你要去面对自己的有限，真的是很多问题。啊，我们又有机会到别的地方去服侍，常常培灵会完，同工们都会把我们留下来说，有一些的很棘手啊，很难解决的问题，希望我们能够帮忙啊，能够陪着他们经过。各地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每次去中国的时候，这个以前呢，都要好好祷告主啊，求主保守我们健康啊，不要到了外地去生病哈。有时候去生病，我跟于师母生几病来，在外面，他那个头是随时几十秒钟就抽痛一次，那根本就没办法正常生活吃饭了。那你这样子怎么服侍哈？所以有一次那个边运波老弟兄来的时候，他就跟于师母讲，他说我们家乡话说啊，借来的驴子先用。所以你们到那边去呢，他们就会一直要用你们，要用你们啊，要你们一堂聚会接一堂聚会。他说一定要懂得节制啊！我们说我们都拼命想节制，但是熬不过他们啊！我记得有一次去，我都发烧了，他们都说于弟兄不行。他说于老师，你坐在椅子上讲，你要躺着讲都可以，但是你不能不讲。他说你回美国在休息嘛？我说你认为我在美国度假吗？然后我就讲完以后，我那次回来发烧了40天，把我的医生都吓死了啊！那真的就是这样。等到你要走了，他们就突然爱心发了，我说以后要多保重啊，不要这么累啊。啊，这个选择性的爱心啊，那就是你到各地去，你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经历宝贝，经历那个替代，经历不再是我。不然的话，我们去体谅自己，去在乎自己，去受限于我这个有限的身体，那我们很多地方都没办法服侍。好，很多教会的事情我们早就想放掉了，对不对？但是今天就是因着基督啊，因着这位伟大的主在我们里面，因着他伟大的旨意在这里抓住我们，让我们到现在我们不肯放弃。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回到家，把你的难处当作你成长的机会，把我们里面现在不喜欢的环境来当作一个交易的机会来换耶稣。当我们不再是我的时候，就乃是基督了。当我身上被为着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的时候，耶稣的身就要显在我们身上，这个叫做拣选，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的。 所以我们读保罗这些书信，不要只是认为是保罗，不要只是在特殊的事情上才来拣选，我每一天都在拣选，我每一个时候都在拣选。所以保罗看见这个以后，他不光以拣选基督为至宝，这是他最智慧的抉择，他有一个最专一的追求，就是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只有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会失败，我们可能还是会受到搅扰，可能还是回到家没有一下这么属灵，不要灰心，这本身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Transformation 本来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基督在这里帮助我们，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神调度万事在这里帮助我们，神的儿女在我们周围在帮助我们，其实所有的环境都在帮助我们。原谅我说，连撒旦在我们身上的攻击也都在帮助我们成长，对不对？所以加勒跟约书亚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要勇敢的起来，要赞美主。所以那个韩国牧师说，他从前看到难处就头痛，他现在看到难处他先哈利路亚，他说因为他知道又有东西吃了。这是一个积极，这是一个眼光，属灵的 vision。 我希望我们的眼光今年都回到 2020 啊，看得清清楚楚，不像我需要戴眼镜啊。那能够看得清楚神在做什么，看得清楚神要我们得什么，而能够在每一件事上，我只有一件事，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得着了，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也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神就是要把基督给我们。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前半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特别是得罪别人的时候，特别是犯了罪以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以前有个姊妹跟我跟于师母道歉了不知道多少次，每次都说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说后来我就只好跟她讲直话了，我说姊妹，你不能在我们身上割了一刀以后就说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不能够在我伤口上撒了盐以后又说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说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就真是要去得着基督吗？但是主永远爱我们，千百个失败，神还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失败的忘记背后，连我们得胜的都要忘记背后，对不对？史柏克弟兄说，如果大家不误会的话，神儿女们所得到的祝福常常是我们得到更大祝福的男主，因为你觉得够了，觉得不错了。他的另外一句话，他说神的上好的对头不是不好，神的上好的对头是次好。我们以为不错的这样子够了，在约旦河外已经很好了，两个半支派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牧放羊群，可以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筑城。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不要带我们过约旦河，你不过约旦河你怎么经历基督同死同复活？你只是在神的恩典旁边得着一点外面的祝福，但是其实你发现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历世历代以来受亚门人、亚南人、亚述人一再的攻击和搅扰，因为他们选择自己的选择。我们需要进到基督里。约旦河最明显的属灵意义就是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现在从死里面复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原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受浸约旦河的意义是主观上我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然后我进到迦南美地，这里面全是基督。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直跑。这个积极在我们身上不够用，所以我常常也鼓励弟兄姊妹，我说尤其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觉得时间不够用，那我建议你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每天晚上除了早晨晨更，把自己更新奉献，把这一天给神，谢谢神把新的一天给我们，把新的机会给我们，让我们又有一天可以来经历他，来认识他，来为他活。我说不要光早上有晨更，我说晚上睡觉前，我劝你们至少花5分钟到10分钟把这一天走过一遍。 到底这一天有多少的时间在多少的事情上我跟基督发生的关系，有多少的时间，有多少的事情它有属灵的价值，有多少的事我可能失败了，有多少的话我可能讲错了，有多少的人际关系我可能搞砸了，我们就跟主认罪，不要让它重蹈覆辙，不要让它一再发生。当我们如果这么认真一天当一天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的人生是一直成长的，我们的整个人生是越来越丰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可以把你的 life statement 写成我刚才讲的那句话，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竭力得着神的上好，我竭力活出神的最好，对不对？你这样很多的事情就可以提醒你。也可以四个字，容神一人。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为了要荣耀主，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要为了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一个标杆是跟基督发生关系，是跟神永恒发生关系，而这个东西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动力，一个准绳，一个提醒，也是我们的祝福。所以保罗说，我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想你们都知道，我们硅谷现在这个房价涨到不合理。我跟于师母常常祷告，希望房价跌哈。其实我们过去在那边住了快40年，为了矽谷的房价能够跌，我们祷告过很多次啊。可能有钱人会很气我们，但是我们都是这样祷告的，不然弟兄姊妹搬不进来嘛。而且生活的压力太大了，它涨得不合理，对不对？你那么几十万块，可能只买个 garage。但是我如果现在告诉你哈，给你10分钟到矽谷跑一圈，你不管跑多少房子都送给你，你跑不跑？哇，圣盖比尔弟兄姊妹这么熟练啊，我在任何地方问人家都说跑，你们跑不跑？我也跑，虽然我现在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也跑。为什么不跑呢？不会身家得一点产业呢？我们现在买的那个会所，多少人来说感谢主，居然在矽谷高科技电脑的中心得到一块地，是在这里奉主名聚会的地方。就这边当然跑嘛，那为神家得，对不对？我们一定会竭力跑，累得不行了还是要跑，这个叫做竭力，这个叫竭力。苏格拉底的那个年轻人想要出来，那个叫竭力。那今天我们跟竭力差远了。那就算还不能做到那样子，但是希望我们真的来真的，每一天都来真的。你今天一定有很多的环境可以让你经历基督，得着基督，让人从你身上看见你不一样。所以不要偶然经历基督，一定要抓住机会就来经历基督。讲到讲砸了，我也来经历基督。我好几次讲到讲砸了，我巴不得旁边有个洞我可以钻下去的啊！不要去跟弟兄姊妹打招呼。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传道人有这种经验哈，常常就讲砸了，然后后悔。那尤其现在还要录音啊，那真的讲砸了，一辈子收不回来。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失败，都会软弱，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保罗为什么在以弗所书4:15的后半，他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太喜欢这句话了。他说 growth in all things unto Christ， 不光是在基督里长进，他说是要长到基督里。换句话说，我这个长进是算数的，我这个长进是在基督里的，是跟基督发生关系的。它的性质，它的内容是基督，它能够长到基督，长到身体里。他说 grow into Christ in all things， 在所有的事上。你就想想看，我们一天有多少的事情发生，对不对？你怎么跟人家讲话，怎么样子处理人际关系，怎么样处理孩子们不听话，怎么样处理夫妻都疲倦，心情不好，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长进。同样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不长进，我们就是浪费了这个环境。所以 Brother Lawrence 讲了一句话，你如果不利用今天来爱主，你就浪费了今天。同样的，我借用他的话，你如果不好好的在这件事情上来经历基督，得着基督，我们就浪费了这个机会，真的是浪费了。 所以 Rick Warren 说，如果他有机会再写一本书的时候，他要写一本书叫做《神从来不会说的话》。他说他 Chapter One 就要说神从来不会说哎呀。当然他不懂哎呀了哈，我们那个帮我翻译的说他 God will never say oh oh, oops。什么叫做哦哦？什么叫做哎呀？那米开朗基罗在那里雕像，哎呀，不小心把大卫的鼻子打掉了，这个叫哎呀，就是不小心做错事了。神从来不做错事，不仅仅不会做错事，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而且神不仅仅不随便做一件事，每一件事情他都是积极的，他都是为了要把他儿子给我们。弟兄姊妹，这个道我决定相信你们听过很多遍了，我也讲过很多遍，但是到今天我的这个道一直在我的身上，我希望主继续用这句话来控制我们的人生，我要在每一件事情上来经历它，来得着它，好让我的生命去见主之前我没有糟蹋，不是空跑，不是徒劳，能够全力以赴的每一天，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要竭力的得着基督。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交通，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说你如果第一天存一分钱，第二天存两分钱，第三天存四分钱，第四天存八分钱，就是每一天加倍加倍加倍啊。那么你存了三十天下来，就存了一个月下来，你所存的钱跟你每隔一天才这么做啊，第一天存一分，第三天存两分，第五天存四分啊，然后这样子下去。他说这两个一个月下来以后，每隔一天存的大概存到320块钱，每一天都存的，你们猜存多少钱？要不要猜猜看？随便猜一下，我现在不是在考你们数学，因为现在没有计算机哈。每一天都存的，存了1000万， 10 million。所以你不要小看我 every other day 爱耶稣就好了，跟我 every day 或者我每一件事情上爱耶稣，两个的差别是天壤之别。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保罗得的多少人望尘莫及，对不对啊？他的启示是三层天的启示，神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却教会的真理向他显明了，对不对？有那么多的恩赐，有那么多的能力，有那么荣耀的使命，他身上对基督的经历简直是我们连想都不要想的。但是他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以为得着了，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这个竭力是很强的一个字，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整个力量都投进去。他说我为了要得着，我或许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这叫谦卑，这叫认真，这叫眼光。所以我希望新的一年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听一些安慰的信息啊！我这次信息我再说，我不是帮助你挪去礁石，我是巴不得我们回到圣经，借着基督，借着这么伟大的真理，让水涨高了。你礁石在，虽然在，我也知道我一辈子不可能没有礁石，但是当我的生命长进，我跟神的关系不一样的时候，我整个人生的眼光不一样，我用基督的心在这里过生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整个的人生生活自然不一样。所以改变生活不是我们的目的，它是必然的结果。得着改变的生命，得着改变的关系，我们的生活自然改变，你再也不一样。我晚上就给你们做见证，我以前你们相信你们都听过了啊，为了我的病受了那么多的搅扰，可是当神释放我开我眼睛的时候，这个病再也没有回来压过我，让我埋怨，让我痛苦。礁石还在，但是我们过去了，过去了。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刚刚弹的536首，我们只唱第四节，我们只唱第四节。虽然这首诗歌是很希望能够去见主的诗歌哈，欢迎主再来圣城新耶路撒冷，但是第四节他写得非常好，我在这里斗拳不是打空气，奔跑不是没有定向，乃是爱神更深，追求神见证。哎呀，写得太好了。我们第四节我们唱两遍，我们就祷告好不好？ 第四节。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告诉你们。我刚刚听到你们拉这首歌太好了，你们有诗歌本也可以。第四节，OK， 好，就是这一节哈。
我今斗全不是大空奔跑，不是无定向，来生爱神更深，追求神见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奔跑，要到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受那种之长和杀那真实大军等即时在于是耶路撒冷、
这个是进行曲，所以我们站起来唱好吧、希望我们里面都带着这样子一个荣耀的意象标杆把握，然后我们一起来奔跑，真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好不好？来大声一点唱，
地没长，你没和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奔跑，要到新耶路撒冷。正当神通大队回家，有人欢呼有音诗，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受那种之长和杀那真实大军等即时在于是耶路撒冷。
Amen, Amen、我们一起有一点同声的干祷告好了，我们没有时间、大家一个一个 open prayer， 我们同声的把你所听见的向我们的主有一个祷告，谢谢他，谢谢他这么爱我们，谢谢他的内住，谢谢他，他今天还没有放弃我们，他要叫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着他。我们一起同声赞美主，好不好？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你还把时间留给我们，因为是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还有许多当跑的路，你知道我们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主啊，我们为的未来的年日摆在我们前面的机会，我们感谢你。主啊，虽然过去有许多的日子被蝗虫蚂蚱所吞吃，但是主啊，你在2020年开始的时候，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你向我们所信的人所要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百姓，让我们在地上，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是满了荣耀盼望的人。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吸引我们、何等的、有能力能够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主啊，我们为着所有的弟兄姊妹，为着在南加州这里的教会，我们都向你祷告，让我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来仰望基督，让我们更清楚的有明确的标杆，也更让我们整个的生活的抉择能够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以彰显基督为我们的使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唱一次，来，喜乐唱好。
我今斗全场，大空奔跑，不是无定向，乃是爱神更深，追求神见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奔跑，要到新耶路撒冷。正当神徒大队回家，有人欢呼有音诗，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这场和撒那真是大军等即时 百姓耶路撒冷。
好，有一个好小小的要求啊，跟你隔壁的人说第一把刷子。万事互相效力，为了叫我们像耶稣。好，听完的人转过来讲第二把刷子。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要从活着为基督被神提升到活着是基督。阿们，请坐。